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护教学的最后一课，就是真理是什么，也就是所谓的后现代思潮的一个挑战。谈到这个，我们当然要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后现代思潮。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后现代思潮呢，可能也许你听过这个名词，也可能你没听过。但是不管你听过没听过，你肯定受这个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了，那影响的程度不一样。那么当然，譬如说我们今天说，中国国内来讲，我们说一些年轻的一代哈，我们叫做80后的，那么还有90后的。那什么叫80后、90后？就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那那样的话呢，大概就今天在30岁以下的。那甚至还有90后的，90后就是20岁以下的。那现在很多在大学本科读书的这些大学生就是90后的。那么80后、90后的人，基本上他们的特质、他们的思想，大部分就属于后现代的思想。那如果做父母的或者长辈，你看这个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的思想啦、他们的嗜好啦、服装啦、各种事情，你看不惯、看不顺眼的话呢，你有时候搞不清楚你看不顺眼什么东西。那我告诉你，你看不顺眼的就是他们的后现代思想的东西，所有看不顺眼的都是后现代的。那怎么回事？那话又说回头了，什么叫做现代，什么叫做后现代？因为没有现代怎么会有后现代呢？那基本上是这样哈，我们大概从18世纪所谓叫做历史上叫做启蒙运动，启蒙运动英文叫做 Enlightenment 这个名词就是说过去是黑暗时代， Enlightenment 呢就是光照啊，被照亮啊，我现在懂了。所以启蒙运动也就是说忽然间从黑暗蒙昧无知变成大放光明啊，我懂了。那所谓的启蒙运动其实就是理性主义运动，人用理性来开始判断，开始做选择。所以因此呢，启蒙运动有好几个同义词，启蒙运动又称为理性主义运动，那么到晚一点19世纪以后甚至叫做科学主义，也就是说从理性来做判断，进一步到用科学做判断。不过这两个里面虽然完全不完全一样哈，但是有很多同义的地方。所以因此启蒙运动以后，我们就所谓进入现代时期。那换来说这个名词你知道，常常就提到要现代化。你知道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在中国邓小平当时有个口号，四个现代化。那这个名词所代表的含义是这样，好像我们假定爬山，那现代化是一座高山，巅峰叫做现代化。那因此你在山下要往山上走的时候，你叫做追求现代化，要往上爬，爬到这个巅峰，这个巅峰就是现代化。那当我们中国在说我们要追求现代化，不管追求哪一个现代化，就表示说我还在山脚底下，也就是默认了我还不够现代化。那西方欧美国家，先进的科技的国家、工业国家都是在巅峰状态，叫现代化。那我在山下，我要急起直追，追求现代化。哎，可是这个口号现在中国没有了，你中国到处很少听到说我们还要追求什么现代化，因为我们自认为我们已经到现代化的巅峰了，啊，我们不输谁了，啊，尤其我们2008奥运办完以后，举目一看，我们在这个巅峰状态。那好了，我们现在到现代化的巅峰，那你知道西方国家到哪儿去了？他们下山了。哦，下山了，我们可能就觉得下山的意思就是开始没落了。西方文化慢慢在没落了，将来世界就看我们中国人的了，这是我们的想法。你搞错了，下山呢，不是没落了，不是退步。你上泰山去玩的时候，泰山高峰日出啊，云海都看完了，那好了，你就住在山上，不用也不下来了吗？那终究得下山嘛。所以你在泰山呢，有人在泰山顶，有人在爬山，还有人下山。下山的人是干嘛了？是落伍了、退后了、没落了？不是，他看够了，下山了。 因此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巅峰超过200年了，从启蒙运动18世纪到现在21世纪了，他们待了快200年了，待够了下山了。因此下山的时候，他们对于在现代主义那个高峰上所看见的，哎，可能有一个不同的想法，我们叫做钟摆理论。好像说在过去蒙昧无知的时候，追求理性，追求科学，追求现代化的时候呢，就往这边追求。那那时候的口号是什么？口号是认为检验真理的唯一的工具就是理性，对不对？理性。稍微来是说用科学。那如果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呢，检验真理的唯一根据就是实践。好，不管是理性，不管是科学，不管是实践，都是头一个调的。那后现代人呢，就是推翻这个想法。检验真理的工具不是经验，不是科学，甚至不是实践。那到底是什么呢？好了，后现代的人就是从这个钟摆的这个极端开始往回摆了。那当然了，往回摆的时候呢，有人刚刚摆一点点，有人摆到很极端去了。那摆到最极端的那一边，那么后现代主义的人是怎么说呢？他根本就否定有真理了，没有真理了，全部是相对的，没有什么东西叫真理的。那有些没有摆到那个极端，摆到中间一点的是说，哎，真理是还是有的啦，不过怎么去检验真理呢？科学理性只能检验一部分的真理，有些东西啊，科学没办法鉴定的，理性可能也搞不清楚的。不过真的有，哎，这可能是直觉的、感性的，所以因此直觉的、感性的也可以用来算是鉴别真理的部分，或者说直觉的、感性所检验出来的、所印证的某些真理，你可能搞不清楚，你可能不能接受，但它还是真理，相对性的。所以因此你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什么？不容易讲，比较容易讲的是它不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极端的理性主义的极端，所有承认的这一切，后现代主义的人呢，基本上通通的全盘否定。因此，我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那你说，那你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的人很难说自己信的是什么，他只告诉你我不信什么。那就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现代主义所相信的而认为绝对的真理的那个部分，通通被后现代主义的人全盘否定。那当然你说怎么搞的，为什么会现在走到这个极端来呢？而且为什么是西方国家开始呢？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呢？那这几个基本上都是有交叉性的啊。大概是这样说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呢，开始很明显的蓬勃发展呢，大概是20世纪的下半，大概1960年代开始的。但是最早有这样思想的人并不是20世纪开始的，19世纪中左右就开始了。那当然以前不叫做后现代思潮的时候用别的不同的名词，那其中包括用存在主义这个名词。那基本上呢，你可以说最早的先知型的人物或者先驱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德国的哲学家叫做尼采。尼采这个人呢，他是他所谓的那时候不用存在主义这个名词，是后来才用这个名词，不过他基本上的观念他是非常反对理性主义的，他是比较强调美感，所以他有点像美学家，讲艺术美学的。那他是从那个角度反所谓的死板板的科学理性这种东西的，就他是搞文学、哲学、诗歌这类的东西。但他呢，很出身很特别，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但是有非常强烈的反基督教色彩，啊，基本上是这样。另外一个人物呢是丹麦的，丹麦一个人叫做齐克果，那当然是台湾翻译叫齐克果，他的丹麦名字叫做Kierkegaard， 所以在中国大陆的翻译有五六种不同的翻译，有的翻译成叫做克德，有人叫做克拉，反正就是 Kierkegaard 了哈，Kierkegaard。那么台湾翻译的比较简单，我觉得又好记好写，齐克果三个字。 他也是反理性主义的，但是呢他不是属于尼采那种用美学的观念来取代理性的啊，他也不是反基督教的，相反的，齐克果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思想就影响了后来瑞士的神学家，其实是一个德国人，叫做卡巴特。卡巴特，那巴特的所以新正统神学就是来自于齐克果的，那因此他是一个有神论者，虔诚的基督教徒，只是他排斥，他否定用理性的思考来寻找真理，他觉得有一些东西你必须用信心来做跳跃。所以我们曾经在第一堂课谈到护教学的四种护教的方法之一，有一种叫做信心跳跃法，我们就提过这个齐克果。信心跳跃就是说有一些真理你讲不清楚的，你必须先用信心抓住它，接受它，凭着信心好像跳跃一个鸿沟一样，等你跳过去以后呢，恍然大悟。他的观念其实跟第五世纪基督教界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的观念有点类似的。奥古斯丁是说，我信为的是让我能够明白，那理性主义者是我要先明白我才能信，这句话看起来是相对的。那这个奥古斯丁跟齐克果的观念是认为有一些的真理你必须先相信，凭着信心做一个跨越，大胆的跳跃，跳跃之后你到了另外一个立场观点，你再来回头一看恍然大悟。所以你先信然后明白了，你永远在这一岸，你没有过去的话呢，你怎么想用理性想不清楚啊，就这个意思。那也是好像我引用过的那个中国的禅宗的古诗一样，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了另外一个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如果你在这里，你山永远是山，水永远是水，你过不去，你看不到所谓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就是凭借信过去了。那这个是齐克果的这种概念。但是当然他是先知型的人物，所以无论尼采或齐克果，在19世纪的时候呼应他们的这种观念想法的人少数不多。为什么到20世纪下半开始风起云涌呢？因为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欧洲开始的，那尤其是德国，刚我们说过的哈，尼采就是德国人。在当时启蒙运动固然是从法国是最主要的地方，不过后来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发展主要的发源地，最主要的主要思想的来源都来自于德国，来过德国。譬如说康德是其中一个很有名的，他是德国哲学家，所以因此德国人自称为是最有理性的，也是最用理性思考的。那理性主义的人不但说真理是用理性来检验的，一个有理性的人会选择正确的东西。可是问题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最有理性的德国人犯下最愚蠢的错误，搞出世界大战，不但打败了，而且造成生灵涂炭，几千万人死，两次战争都有上千万的人死了，是德国人开始的。而德国是自称最有理性思想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因此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我们所谓的西方文化的没落，其实严格说起来西方文化没有没落，是他们自我反省。反省的当中其中有一个很关键，就是说我们自称是有理性的，可是理性仍然让我们犯出最愚蠢的错误。所以第一，人的理性真的能够检验出真理吗？人的理性是可靠的吗？我们人的理性是一个普世皆准的吗？就我的理性跟你的理性是有个共通的基点吗？这一切的问题在二次大战之后都要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因此当时从欧洲开始，西方这些科学最先进的国家不单是德国了，德国当时战败了哈，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所有的西方国家都重新开始想，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理性可以分辨什么是对的跟错的吗？我们永远可以用理性做正确的决定吗？事实证明 历史的证明是不可能，我们常常是愚蠢的，一下子全部都乱了套了。因此二次大战结束，1950年代开始反省，那反省一段时间之后，到60年代初期开始酝酿出另外一个，所以说钟摆就往那边走了啊。所以你看，当那时候60年代、70年代的话，最早出现的不用后现代这个名词的时候，是用存在主义这个名词。存在主义这个名词呢，是最早开始的，好几个哲学家都是法国人，一个是沙特，一个是卡缪，这两个人都得过诺贝尔奖。沙特比较不一样，他得了诺贝尔奖，他拒绝领奖，这典型的后现代。给你一个诺贝尔奖，这最大的荣耀，我不屑于拿这个诺贝尔奖，我不需要你来肯定我。卡缪拿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沙特也拿到，只是他没有去领奖，不过大家还是认为他是诺贝尔奖得主。那这两个是法国人。那沙特在二次大战当中是法国反抗纳粹党、反对德国的游击队的这个头子之一啊，他打过游击战。那他们这种的存在主义这个名词的来源，就是说他觉得人生的问题没有办法用理性搞清楚，那个大帽子他也不想戴，就是说什么人生的意义啊、人生的价值，他觉得问题太大。他说人生唯一的你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活着。所以他们喊出一个口号，存在先于本质，人活着这个事实，人怎么样努力的活下去，这个东西远比生命的本质，什么生命的价值、生命的目的，什么这一切这种大帽子的东西优先，先于本质，优先于它。而且甚至都不必考虑，不必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问我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本身有什么意义，存在主义的标准的回答。所以他们从二次大战之后的经验，对理性主义、对科学主义、对现代主义几乎是全盘否定，然后要找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因此我就说，后现代思想是一种否定性的表达法，他没有肯定的说什么是什么，他说我不是这个，我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但是那你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沙特一句名言，人活着干什么，而人活着是为了死要活的，所以你生下来就准备往死亡路上走，你生下来多一天就少一天，就往死亡来讲就少一天，越来越近死亡，就这样而已，早死晚死。人生是一个死谷，只有进口没出口，你死了就死了，它是一种绝对的无神的这种存在主义者。所以这个是整个的背景。那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讲，我说它否定了什么东西，把所有启蒙运动以来所有的基本观念统统否定掉。所以你说理性是检验真理的根据，他否定理性本身就不可靠，更不要说来检验真理了。那你说客观的才是可靠的，主观经验都不可靠，他说什么东西是客观的，所有客观的东西都是主观加起来的，所以主观东西还是有用的，客观的没什么了不起。那么科学是绝对的真理，因为科学我做你做跟你是一样的，所以科学是绝对对的。他说谁晓得科学没有主观的影响，他们举出一大堆证据证明，认为说所有的科学仍然有这个主观的影子在操纵在扭曲，所以他认为科学也不是绝对真理。那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产生了后现代的思想。那说为什么说现代的年轻人80后90年后的孩子很多的行为思想长辈们可能看不惯，因为我们基本上还是比较相信说有些东西还是不知道嘛，这是对的，这是应该的，什么什么东西。年轻人呢，天不怕地不怕，什么约束都没有，就没有真理了，一切都是相对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们基本的论调，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种论调就是后现代的标准的说法。那我说年纪大一点点的，你一定说至少有一个底线吧，有些东西是绝对不可以，有些东西怎么样。哎，越是后现代影响越深的人是毫无底线，因为既然没有绝对真理，有什么叫做底线。好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基督教信仰会发生很大的挑战。 挑战。这个挑战就在于说，那没有底线呢？你说圣经是神的话，这话还有的可说的吗？没得讨论了，对不对？你说有绝对真理，他说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跟后现代的人来讨论这个信仰问题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的挑战。当然我们必须公平的来说哈，第一方面来说，你要说我们谈到护教学所有的各类问题的讨论，一直到上一次为止，基本上我们所有探讨的问题，假定的对象，假定的所谓基督徒的对立面，或者说我们的对手，提出问题的挑战的人是谁，基本上他都是有多多少少现代主义理性主义的思考的。他无论是讨论神迹的问题，耶稣是谁的问题，不论讨论人有没有罪性的问题，科学信仰问题，每一个人他都从那个角度来思想。我们的答辩也都是从理性主义的角度，你怎么来我怎么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是当我们谈到后现代思潮的时候，他的问题不一样，你的回答也不一样，所以你不能用过去的回答方法来回答那些问题，甚至他可能根本就不问前面所问的所有问题，他都不问，他问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回答方法也可能完全不一样啊。但是第二个角度你要了解，现代的人是综合体，我们的思想是综合体。我们说的越年轻的80后90后的人，他的思想受后现代的影响越深，但他也不是完完全全没有现代思想的，他不是完完全全没有理性的，他不是完完全全否定科学的，他只是成分上后现代的影响占多，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理想的思想占的比较小一点，年纪大一点的相对的科学理性的观念占的成分多一点。后现代完全没有影响吗？还是有的，你从服装看什么电影，你选什么音乐，哎，都反映出有一部分的后现代的影响啊，所以都有。所以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后现代的思想，也知道怎么来回应。甚至待会要提到了后现代思想在护教的时候，在替信仰答辩的时候，你要知道它可以做两面用的啊，一面是正面使用，一个是负面。也就是说后现代思想对基督教来说呢，不一定是我的敌人。你可以这样讲，后现代思想跟基督教这两个来讲呢，也是朋友也是敌人，甚至也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也就是说基督徒不要把后现代思想当成魔鬼，变成现代另外一个魔鬼来了，这个科学理性主义是一个魔鬼，我打倒魔鬼，再又来一个另外一个魔鬼啊！你不能这样说，后现代思想不是另外一个魔鬼，可是你也别傻傻的以为他是你的好朋友，非有非敌，亦有亦敌。那你要懂得在什么情况下能够用后现代的思想来反驳科学理性主义的现代思想，因为有很多地方你可以跟他做联盟啊，联合阵线来抵挡这个所谓后现代主义的。但反过来说，你不要忘记后现代思想对于我们的信仰也的确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他的问题以及他对问题的看法对基督徒是发生挑战的啊。所以你必须先有一个这样的理解。好，我们先说第一个部分，后现代思想怎么样可以成为我们基督徒这个在护教的时候的你的盟友啊，统一阵线来对付。但当你做统一阵线的时候，他不是100%跟你认同，但有些观点是可以认同的。特别是什么时候后现代主义跟我们基督徒可以有个共同的看法呢？我们说过哈，现代主义理性主义它走到一个极端的时候，是过度的高举了什么呢？高举人的理性，高举科学，然后拿理性与科学跟信仰做对立面来攻击，所以有理性跟信仰的冲突。那因此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课程是谈到这个部分的。但是后现代主义的人没有这个问题，他不迷信科学的，他不全盘接受科学所说的是全部真理的，他认为科学之外还有别的真理，科学有些东西讲不通的，科学东西有扭曲的。所以后现代思想的人基本上不会问进化论的问题，他根本就不信进化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人可能跟我们是盟友啊。 那他们对于这个科学的效用、科学的范畴是有一个狭窄的看法。所以因此从一个角度来说，像进化论跟信仰的冲突的问题，在中国大陆那是天字第一号大问题，很多人非常相信进化论，因此进化论成为他接受基督教最大的绊脚石。可是相对你到台湾去，进化论可能人人都大部分都相信了，可是非常少台湾的人把进化论当成信基督教的障碍。那很奇怪，你信进化论为什么也可以信基督教或信别的教呢？对他来说两码的事儿。进化论只在某一个范围内谈了生物的进化，谈这个谈那个的时候进化论有用，一谈到信仰啊，哎呀，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所以在台湾你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相信进化论，可台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什么教都信了，所以他信仰宗教跟进化论不抵触的。可中国大陆那就不一样了，你信进化论你死心塌地的信，你就不会信任何教。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台湾的人受现代思想的影响远远大过在中国大陆。后现代思想并不是比较进化的哈，我并不是用这样说，台湾的人思想比较进步一点，中国大陆比较落后一点，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说后现代思想来自于西方，那西方的思潮对台湾的影响远比对大陆中国大陆影响来得深来得远，然后比较久，因为台湾所有的大学的教授90%是欧美毕业的回来的嘛，所以呢西方流行什么一二十年之后台湾就有了。所以我读书的时候60、70年代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读存在主义的，懂不懂那回事儿？没有人不读的，不读就落伍了。所以西方流行什么我们就跟着走，然后就是无病呻吟什么都有。对，我们也没经过世界大战，当然我们有经过抗战啊、国共内战，不过为了那个造成理性主义的那种崩溃，西方国家有的，在台湾是没有的，在中国没有的。我们是因为受西方思潮的影响，那中国大陆到80年代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时候才开始有这种交流，所以因此西方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是80年之后才开始，就比较晚受影响，所以因此影响的深度比较浅。那台湾不一样，台湾的话一直连续不断，连续没有中断过，所以也因此在后现代思潮之下呢，科学理性跟信仰河水不犯井水，各有各的范围，各个都可以活得好好的在自己范围之内。所以在台湾大部分人都相信进化论应该是对的吧，可是呢问起宗教人人都信宗教，拜佛的拜佛，信耶稣的信耶稣，信伊斯兰教的是不多哈，但是各种宗教都有，民间宗教拜妈祖的什么都有，还有大学教授搞理工的，然后下班做鸡童，就是神灵降生的时候胡言乱语那种鸡童，白天在教授当工程系里面的教授，晚上做鸡童，你说这怎么搞的呢？对台湾人来讲为什么不可以啊？你就了解了哈，在后现代思潮的里面，他不把科学理性当成主宰整个人所有的思想跟主宰解释所有真理的唯一工具，没有这回事，这是后现代思潮的特征。那因此当有一个人来跟你说从科学上来讲这个是基督教是错的，这个信仰是错的时候，哎，你可以把后现代的思潮拿过来当做你的一个亲密盟友呢，然后跟你一起并肩作战。所以啊，举个例子来说，假定有一个朋友他非常迷信科学的，他觉得很严肃的说，从科学上从理性上来看宗教信仰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都是无法相信的，跟你变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你当然也可以拿科学跟他变得面红耳赤的，然后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然后公说公的，婆说婆的，这是一种互教的方法。那另外一种互教的方法呢，有的时候我会用这样的方法，我就会说了，我说啊，老兄啊，关于你的观点呢，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啊，我知道你有你的坚持， 我也有我的坚持，我的坚持唯一的就是什么都不要坚持，就是我的坚持。那同时呢，你要知道，你说科学这样科学那样，那你知道今天的科学有时候把昨天的科学就否定掉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科学真理。那你说那些宗教的信仰，他的信仰他的经验你觉得不合理，不合科学，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你要知道天下之大，对不对？很多东西你没碰过的，你认为不合科学，你认为不可能，对他们来讲天经地义的，天天的经验，你别太快用你的经验套在他身上说他是错的。或者我也可以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然后老兄有一天哈，你坐个小飞机到了巴西，看到亚马孙河，就飞机故障就砰掉下去了，好掉到森林里去了，印第安人来了，拿了长矛，你赶怎么办？拿起手机求救，然后正好打手机，突然来了，怎么办？假定你可以跟他讲话，当然你跟他讲话讲不通了，假定你可以讲话，打手机他是什么东西？哎，手机响了，你就跟对方在讲话，哎呀，赶快求救啊，我现在掉到哪里去了，赶快来求救啊，噜噜噜噜，哎，那些土人一看这个手机什么玩意儿，听不懂的话，但是有人在讲话是知道的，有人在讲话，哟，你手机里面有人啊，当然你知道没有人了，无线电无线电，假如你可以跟他讲话，你看无线电无线电，土人拿着一把枪，无线电，你骗谁啊你啊，哪有无线电啊，你给我看啊，你怎么给他看无线电啊，你相信你是真的，而且你真的是对的吗？真的有无线电吗？真的有手机吗？可是你跟那个土人怎么讲啊，他经验中没有无线电，他也不相信有无线电，他认为你要鬼迷心窍，那你不是有理讲不清吗？对不对？你有的经验，而且你是比较先进的嘛，你是真的对的嘛，他是没经验过，所以他不懂嘛，可是没办法沟通的。后现代人是这样讲的，后现代人认为我相信宗教的人就是那种比较先进的用手机的人，你就是那个土人拿一把枪跟我说不合真理不合科学不合理性的，那我经验过你没经验过，你跟我讲什么讲啊，我知道啊，我天天在打手机啊，我天天在跟上帝沟通啊，你没沟通过你说骗人，哎呦，跟你讲都讲不清啊，秀才碰到兵啊，这是另外一种护教法。所以因此后现代的人对于宗教信仰基本上是比较开放的态度，比较接纳的态度，所以因此后现代影响越深的环境通常他们的宗教态度是很开放。当然这个开放对基督教也好也坏，好就是说你要跟他谈基督教他不反对他愿意听，坏坏在哪里呢？他很开放的结果呢，就是什么宗教都得试试看。所以因此后现代思潮影响最深的地区很多新兴宗教，新兴宗教就是非传统的哈，非佛非道非回，哎，压根儿没听过，怪怪的，哎，越是怪怪的，后现代的人都不妨去试一试，他们好奇，很开放。那因此，另外一面哈，后现代思潮对基督教信仰的确是有一个负面的一个挑战啊，当然是正面，可以当朋友。负面的就是说，你这个对立面，你怎么去跟这个基督教信仰，从基督教信仰的立场跟后现代人去对话？那最主要是这样，我就说，第一个，他们否定有任何绝对真理。那基督徒没有，不是没有底线，我们当然有底线。我们说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真理。那如果没有绝对真理，当圣经也没有了。所以，因此，我们的观点跟这个后现代人思想呢是有一些抵触，是到底有还是没有所谓的真理啊？那我说后现代的人不是全部，但后现代最极端的人是认为连真理都没有了。那所有你关于谈到真理的事情，他说无非是对于你所谓的真理，你个人的解释，你个人的所谓的观点，就英文叫 perspective， 这是你对于真理的 perspective。而不是真理的本身，你对于真理的 interpretation 是一种解释，而不是真理的本身啊。所以他不反对你所说的东西，但他觉得那个不过是很多种解释当中的一种，很多种观点当中的某一种，如此而已，他不认为那就是真理。那因此 在一个基督徒相信有圣经的权威性，相信有神，在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绝对的东西。基督教是唯一的拯救，唯一的道路，跟一个后现代人一切都是相对的，那简直是鸡同鸭讲。所以挑战就挑战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怎么回应这样的问题呢？那我的建议是这样哈，首先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已经先说过了哈，这个后现代主义的人，他对理性、对科学、对真理，常常采取一个负面的、怀疑的一个态度。那当然，这是基于人类过去种种的经验，还有他个人的经验，所以累积出来的一个结果。因此，他对于理性、对于真理，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怀疑。那其实你要知道哈，如果你是中国背景的人，你就知道，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现在也许你没听过这个后现代这个名词概念，但是你要知道，中国大陆来讲，我觉得接受后现代思想远比台湾的人接受的快深。为什么？按照钟摆理论来讲，在中国大陆文革期间是理性主义最高潮的时候，那物极就必反，你越极端到这里来，它反起来就越厉害。那台湾的背景是这样，台湾当然国民党时代也在什么宣扬什么三民主义啊，也有教条式的宣导。不过台湾的社会不像中国大陆，我们没有文革，没有四人帮，所以呢我们没有走到那么极端。可是在文革期间，在中国大陆，因为四人帮的推动等等，把整个的这个教条主义啊，哇，唱到最绝对了。到这个绝对之后，所以文革结束，1976年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之后，中国大陆的群众，你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做后现代。一方面改革开放，可是除了改革开放，内在的因素就是，当有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被绝对化到一个地步，然后一场空，然后换不是。因此在中国大陆的人，即使没有外在西方思想的影响呢，很多人的心情就在于好像怎么讲呢，历经沧海难为水，就是你到这个理性主义极端，就把一个东西叫绝对真理的绝对化以后反了。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人，大多数人有一种心态，我除了自己啥也不信，这是后现代的。后现代的观点就是说，没有任何叫做客观真理，谁说什么我都半信半疑，半信半疑。那这个半信半疑呢，对于所谓绝对真理他半信半疑，对于所谓的人科学他都有点半信半疑，然后对人也是半信半疑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信任的，你都要留几分心啊，别傻傻的就信。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长辈都这样警告的，这可是他的切身经验哦，他是痛苦的经验归纳出来的。他从这个极端，什么叫做绝对的，然后就反回来的时候，就反弹特别厉害。那我说了，台湾的整个社会环境受后现代思想的影响比中国大陆早，所以也比较广泛，相对也比较深。可是我的经验，我接触的结果，中国大陆接受后现代思想的影响虽然是慢一点晚一点，后来居上，后来居上，就是中国大陆来讲，尤其是80后90后的，那其实年纪长一点的也多多少少他讲不出的后现代这个名词，但他事实上受影响的，就是因为物极必反，太绝对化的东西就反过来，反绝对以后反到一个地步就什么都没有了。那因此在基督教来讲呢，传福音我们有很大的困难。但我说过，我们以前过去讲到任何一种的题目问题的回答的时候，我们都想办法是用理来服你的哈，以理服人的嘛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你讲理性我就跟你讲理性了，对不对？你讲科学我就拿证据来吗？所以你讲进化论我去拿科学证据给你看，你的进化论真的能够自圆其说吗？对。 那因此我们习惯于用理性的思考去讨论问题，可是你碰到后现代的人，你要注意哦，他呢就偏偏不讲理。你说不讲理什么意思啊？他反理性主义啊，他不相信理性是对的，他不相信理性能够解释啊，他不相信科学，那都不相信了，那你怎么用理讲呢？所以你讲了半天会讲不通，那怎么办呢？那一个人不讲理，你怎么跟他传福音呢？你要了解这个情况是这样啊。但我也事先就说过了哈，每一个人哈其实都是综合性的嘛，他固然有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他不是完完全全没有理性主义的思想，他只是不是100%的后现代，他也不是100%的理性主义者，这两个中间。那因此你不是说都不要讲理，但你要了解你不是100%用理就可以让他服的。那后现代的人看重什么东西？因为他对理性有反感，所以他反而比较看重的，我说个人的啊，个人的经验，个人的见证。所以我的经验还有很多人的研究就发现，对后现代思想影响比较深的人呢，传福音的时候这个见证很重要，你个人的经历见证怎么样去分享，你的心路历程，你怎么样引起他的共鸣，你自己各种的经历，各种的遭遇，各种的过程，所以呢，慕道朋友来讲呢，他不但要听道理，他要看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活生生的见证。所以呢，你不能够纯粹用理来服人，你也要动之以情。那这个情的情感啊，你不能过分的煽情，但是你必须有一些个人的一些感受要这样来分享。那后现代思想比较深的人呢，他们对这方面是比较容易有共鸣的哈。所以后现代思想，对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方法来讲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当然这方面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有正反两面的哈。后现代思想影响的不但是非基督徒，基督徒也有。今天的基督教的教会当中，基督徒当中有一批人，我们通常称他为比较灵恩派的。灵恩派，灵恩派的人呢，就是他们强调圣灵的恩赐，圣灵充满以后一些超自然的特殊的情况。有些人强调说方言，有人会倒地，会打滚，会怎样，会这样这样，就叫灵恩派的哈。那灵恩派的教会的聚会，你也会注意，跟我们有一些教会不一样，跟我们教会可能也不一样。我们教会呢，我们唱的诗歌是比较古典的圣诗，我们注重解经讲道，这都是比较用理性的角度，但是我们并不排除这些感性上，比如我们唱诗歌会很感动，我们欢迎，我们也鼓励。灵恩派的教会你会注意到，第一他讲道很短，诗歌唱很长，而且唱起诗歌来他们好像很陶醉，他们手会举起来的，半闭不闭，对不对？这是后现代。所以因此后现代思想在教会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影响了什么人，然后表现出来是什么东西，那我的观察就是灵恩派的教会就是后现代思想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产生的后果。所以灵恩派的人，为什么有一些人趋之若鹜，趋之若鹜的人都是比较受后现代思想比较深的人。那好，再观察一件事情，灵恩派的人信主的时候，如果你去问他怎么信主的，还有他们如果说有受洗见证，你会发现所有的见证80%-90%都讲故事，我碰到什么人啊，碰到什么事情啊，然后感觉了跟神很亲啊，这类事情。灵恩派的人受洗或者是信主，你很少听到他这样说，不是没有啊，很少。他哪一天读了一段圣经，神的话光照他，然后啊，悔改了，非常少。我再一次说，不是没有，非常少，都是故事、见证。你去看基督教的杂志，现在基督教的杂志绝大部分都是见证故事，很少讲道理了，这是后现代的特征。 但是我说要注意的就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讲道可能不足以让后现代思想影响比较深的人来信，可是完全没有道理可讲，纯粹讲经历见证故事，我要告诉你，他信仰的根基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的。他可以因为这个人的见证经历故事信主，他可以因为另外一个人的故事经历跑出去了。所以过分的走那种也许我们暂时不用什么灵恩派不灵恩派这种名词来做区分，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信主没有真理的根基，没有经过理性的思考这种扎根的话，他的信仰是漂浮不定的。基督徒或者说圣经从来没有排斥理性，只是你不能把理性，大陆说法叫无限上纲，就抬到最高，拿理性打信仰，那是过度高抬理性。但是你把理性打到底，打到没了，那绝对不是圣经的观点。神造人有感性有理性有意志，所以理性是神造的，我们可以用理性去理解圣经，去明白神的旨意，也不要压抑你的感性，但没有理由把感性高抬压过理性。这是今天有一些灵恩派的教会产生的一个错误，高抬感性然后压抑理性，就是说不要读那么多圣经，不要讲那么多道理，这些都没有用的。错的，谁说没有用？诗篇119篇作者一再的祷告，就是求神赐给我悟性，就是理性，让我明白你的话，我就往你的路上直奔。对，圣经是绝对肯定理性，但是你不能把理性高抬到来好像跟信仰就产生对立。所以第一个你要注意，跟后现代人传福音的时候，不但要这个说服他，说之以理，你要动之以情，个人的经历感受这些东西会很有帮助的。第二个，后现代思潮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一个陷阱，就是相对主义。他否定了绝对真理以后，什么都是相对的，这个话太过分。你不能说什么都相对，什么都是相对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的共识，没有任何可以，甚至我们谈话都不能谈了。为什么？谈话有基本要同意某些东西嘛。那你所讲的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那鸡同鸭讲，那讲什么呀？那所有的人跟人间的沟通通通断掉了嘛。所以如果是绝对的相对主义，那不可能对话的嘛。没有人活在这种绝对的这种相对主义的情况下可以生活的，所以那些后现代思想的人把相对性呢过分的高抬，这是过分夸张的说法啊，也是我们不能接受，也是错误的。那曾经有一次哈，有一个国内来的一个大学教授，他是搞哲学的，他曾经讲过一个他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很有趣。那时候我们在哈佛大学有个小型的一些非正式的演讲会，不是演讲，就是大家的交流嘛。他讲说他刚从德国回来，他去德国呢参加一个也是一个公开的，不是纯学术性的，不过是一个座谈会，题目就是讲后现代思想。好，然后请了几个学者专家，都是不一定都是教授了，不过都是很多专家嘛，啊，每个人就讲几句话。他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好，有一个女的是德国人社会学家，然后轮到她发言的时候，这位女的社会学家站起来就说了，我们今天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是吗？她说点头，对，今天后现代主义。第二，那后现代主义说什么呢？信什么呢？我们后现代主义的人是认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都要尊重别人的想法，每个人的想法都是相对的，对吗？嗯，对对对，后现代是这样，对吧？每个人各有各的想法，没有绝对真理，没有什么统一的意见的，你有你的高见，我有我的高见，你的跟我的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我们要彼此尊重。好，那既然如此，第三，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想法， 我也可以选择不要告诉你我的想法，对不对？那同样的，你可以告诉我你想什么，我可以听，我也可以选择不听，我懒得听，我懒得搞清楚你想什么，反正我可以不同意，我可以同意，我可以听，我可以不听，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也可以不告诉你，对不对？大家你看看我，你看看你，对对吗？相对嘛，对，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不告诉你。所以这位女的社会学家就说了一句话，今天我选择不告诉你我想怎么样，我也选择我不想听你们讲的，你们讲什么都好，我没兴趣，我走了。当场这位女的社会学家就走出大门，就走出会场，然后所有的台上的台下的人都这样牙都掉了。这位北京来的教授听完以后他说，现在我终于懂了什么叫后现代。他说他讲的那几句话所做的那个动作让我恍然大悟，本来嘛，听了很多人讲完以后觉得哎呀后现代真有学问啊，但还是搞不懂到底后现代是什么。他讲完了那几句话，而且用这种戏剧性的动作当场走出大门的时候，啪，恍然大悟，后现代的确有这个危险。我们以为后现代讲相对讲多元会促成合一，对，彼此包容彼此尊重，不一定，后现代可能的结果是每个人都活在一个我们叫做孤岛，孤独的小岛，互不往来，你有你的天地我有我的天地，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互不往来互不沟通。所以后现代有可能会变成这个危险。其实从中国的情况你也会看见，我说80后90后的年轻人受后现代思想影响比较深，那你说这些年轻人他们同学跟同学之间人际关系怎么样，跟社会大众的关系怎么样？当然我说这不能绝对化的哈，四川大地震有很多大学生真的是掏钱亲自跑到四川去帮助，也有啊，这种事也有。不过同样的你也会感受到是什么，很多年轻的一代除了自我什么都没有，一切为我，我为人人门都没有，我才不为别人，除了我就是我，我女朋友如果不要跟我交往跟我分手，好，以前的话呢可能痛哭流泪悔改希望以后做个好人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呢各种可能性，那其中又有可能性把你宰了，杀你千刀都可能，甚至把你周围人一起宰了。哇，这种事情以前很少听说过的，这么严重吗？你朋友跑了再换一个吗？对不对？天涯何处无芳草呢？可是现在的思想的影响不是这样，我的世界就是我，当我没有了，天下的人也都不能有好日子过。哇，这种就是后现代思想产生的一种极端的后遗症。我再一次说，不是后现代人人都这么想的，不会，但是会产生这种人啊。所以因此绝对的相悖这是个死胡同，没有人可以过这种生活的。那一个人当他过分强调相对性没有绝对性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事情来跟他讲，是说你想想看，你真的是相信绝对相对吗？你真的可以过这种生活吗？如果他必须退一步说是了是了，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有共识的，有一些我也承认你承认我也承认，我们还是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嘛。只要有了这一点，那剩下就比较好谈了。那这个共通的是什么？那因此基督教的信仰，圣经所启示的，我们所体会到的一些宗教上的经验，对神对基督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在这个共识的共同点上开始往下发展，否则你没有立足点。但是你要打破它的就是说绝对的相对绝对的多元这个错误的概念。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就说，既然我们人的思想是多方面的，有现代思想的影子，有后现代思想的影子，也慢慢在受到周遭环境思潮的变过来变过去，对不对？那既然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必怕，基督徒来讲，你不必怕说我们的信仰有个绝对的东西，圣经是神的启示，神是绝对存在的，得救的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不必觉得不好意思，这什么时代了，是不合时宜吧，怎么信这种这样的信仰呢？这是我们的信仰，你不必怕说我的信仰是这样。相反的，因为你有一个绝对的笃定的把握，而且你的不是说说而已，你的生活、你的见证、你的经历的一切能够印证这一点的话呢，你对于后现代的人这种活在绝对的自我，活在一种漂浮的人生中，因为他没有定点，没有绝对真理，那可是飘来飘去。对他来讲，他会发现有一个人，他有一个东西，他不但笃定的相信，而且从他的生活待人处事一切的一切，你可以感受到说他拥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我所缺少的。你可能在传福音上你会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不要，就是保罗所谓的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以我们有绝对的信仰、有绝对的信念为耻。但是你也不是只是用宣告，你也不是用攻击的方法，而是用生活的经历见证，就活出来的生活形式来跟他传福音。我相信对于后现代思想影响的任何一个人，我相信我们有很大的一个说服力，不一定用你所说的理，而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生活的见证。所以我想我们用这个作为这整个护小姐课程的一个最后一课，也是最后的总结论呢。我希望也就是说，不管是对后现代思想影响的人，我们做见证是如此，其实对所有的慕道朋友我们都是一样。这就回到我们最初一开头上课提到护教学，就用到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所说的，我们心里常做准备，常做准备，当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即便是后现代思想影响的人，他可能什么都信什么都不信，即使是如此，你心中有个盼望，当那个盼望是那么鲜活的活出来的时候，任何一个人，即使后现代的人，他有一天会来问你，为什么你可以信得那么死心塌地，为什么好像你信的好像那么真呢？哎，这就是你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的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这个护教学的课程，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自己回答慕道朋友所发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勇气，也真的是让我们从生命中来回答这些问题，而不仅仅是用头脑用理性。因此我们求主来教导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为你广传福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